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8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2月7日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成立特别工作组打击反基督教歧视，川普政府精简计划，联邦雇员买断期限延长，福克群岛想同中共签协议，令新西兰措手不及，阿拉斯加小型客机失联，美军租用飞机坠毁在菲律宾，共和党人呼吁制裁涉伊朗导弹计划的中国企业，川普下令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人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6号在华盛顿宣布将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以消除政府内部的反基督教偏见。当日他签署行政命令，指示司法部长邦迪领导该工作组，并要求联邦机构识别、终止并纠正任何针对基督徒的不当行为。川普强调他的政府将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反基督教行为，并将确保基督徒的宗教自由受到法律保护。此外，他还宣布在白宫设立信仰办公室，进一步推动宗教自由政策。这个决定是在国家祈祷早餐会上宣布的。川普在演讲中回顾了去年遭遇的未遂暗杀事件，形容自己能够幸存是上帝的拯救。他表示政府将加强打击针对基督徒的暴力和歧视，确保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全面保障。川普政府推动联邦政府精简计划，原定在2月6日截止的联邦雇员职位买断计划，现在已经获法院裁定延期至下个礼拜一。这次裁员行动旨在削减联邦机构规模，预计约 5% 至 10% 的联邦雇员将接受买断方案。目前已经有超过40,000人辞职。据知情人士透露，白宫正在制定一项行政命令，准备解散数千名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雇员。该命令最早可能在下个礼拜发布。司法部已经解雇负责1月6号事件的检察官，并要求联邦调查局提供涉案特工名单。同时，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教育部部分员工已被安排行政休假。部分从事多元化、公平与包容工作的员工亦可能面临裁员。对于仍然选择留下的员工，政府警告未来仍可能面临进一步裁撤。有关联邦雇员担忧人才流失将影响政府机构运作，联邦雇员工会已经提出诉讼，指控买断计划可能违法。法院将在下个礼拜一举行听证会，决定是否进一步干预该计划。新西兰7号表示，库克群岛打算和中国签署一份重大协议，并发行自己的护照。这件事令威灵顿当局措手不及。新西兰外交部长皮斯特说，库克群岛并未就这些措施先行征询他的意见。库克群岛是南太平洋一个小型自治国家，和新西兰维持自由联合关系。新西兰为这一块前属地提供预算支持及外交与国防方面的帮助。17,000名国民拥有新西兰的公民身份。库克群岛总理布朗在今日刊出的访谈中表示，他已经放弃发行自由护照的计划， 因为新西兰政府强烈不满，警告任何取得库克群岛护照的人将丧失新西兰护照。布朗表示将率领一支代表团由10号开始前往中国，展开为期5日的国事访问，并同北京当局签署一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行动计划。库克群岛这次访问正值区域形势敏感时刻，中共正试图在战略要地南太平洋拓展外交、经济和军事影响力，挑战美国、新西兰和澳洲在历史上的影响力。美国执法机关表示，一架载有10人的小型民航飞机7号在阿拉斯加州失联，搜救人员正努力赶到航班的最后已知坐标。之前一日，一架美国军方租用的飞机星期四坠毁在菲律宾南部的稻田，一名美国军人和3名国防合同工丧生。美国印太司令部在声明中说，坠机原因正在调查。美国近来发生一连串空难，1月30号，一架客机在华府和一架美国陆军直升机在空中相撞，造成机上67人全数罹难。几日后，一架旧商专机坠毁在费城一处热闹社区，造成7人死亡、19人受伤。川普礼拜四在提到这两宗空难事件时话，他将重新制定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不俾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多名共和党议员礼拜四致信国务卿卢比奥，敦促对参与向伊朗运送导弹推进剂的中国企业实施制裁。据报道，伊朗两艘货船计划运送1000吨高氯酸钠，这一关键原料将用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生产中程导弹。这一艘船已经在1月21号由中国启航，第二艘预计在2月初出发。两艘船都同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航运公司有关。共和党议员表示，中共、伊朗、俄罗斯和北韩正加强合作，并指控中共不单止支持伊朗导弹计划，还允许伊朗出售多年来储存在中国港口的数万桶原油。这些资金已拨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呼吁川普政府加强对中国企业的制裁，阻止涉及导弹推进剂的运输，并向北京施压，要求他撤回允许伊朗出售石油的决定，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川普总统6号签署行政命令，授权对国际刑事法院 ICC 调查美国公民或盟友的工作人员实施经济和旅行制裁。这项行动正值该法院去年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后，而且恰逢内塔尼亚胡访问华府之际。目前美方尚未公布受制裁人员名单，这个制裁将冻结对象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他的本人及家属入境。川普早在2020年任内就曾经制裁 ICC 检察官，理由是该法院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争罪行。美国和以色列都不是 ICC 的成员国，亦都不承认该法院的管辖权。美国国会内共和党议员曾经推动对 ICC 建立制裁规则，但民主党人阻挡反对，最终川普直接签署命令实施制裁。消息人士透露， ICC 已经提前支付员工薪资，以应对潜在财务压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巴拿马总统说，星期五将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石破茂启程访美，将与川普展开领袖会谈。卢比奥拉美最后一站，监督扣押第二架委内瑞拉飞机。报国际发展处提供巨资给纽时 Political， 川普说史上最大丑闻。报告称，多国政府从事跨国镇压， 中共是主要肇事者。全美大学体育协会修改跨性别运动员参赛政策。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巴拿马总统穆利诺6号在社交媒体 X 上表示，他将在星期五下午3:30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穆利诺星期四否认美国国务院声称的美国政府船只可以免费通过巴拿马运河。此前一日，美国国务院5号在 X 上发布公告说，巴拿马政府已经同意不再向通过巴拿马运河的美国政府船只收取费用。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当日稍后发表声明否认这一说法。穆利诺还宣布，巴拿马已经正式启动退出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程序，并向北京提交90日通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月2号到访巴拿马后，穆利诺承诺巴拿马将不再续签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此外，巴拿马政府还将对在运河运营关键港口的中国公司进行彻底调查。日本首相石破茂6号飞抵美国首都华盛顿，预计7号将同川普总统举行的首次日美首脑会谈。曾经担任第一届川普政府驻日大使的共和党参员威廉·哈格蒂6号在美国智库发表演讲时，谈到川普会强调加强日本防卫能力的观点。哈格蒂说，如果川普要求石破茂将日本的防卫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他不会感到惊讶。哈格蒂还说，川普希望更多制造业回归美国。他还指出，日本和美国的贸易赤字持续多年，这个可能意味着川普会要求日本在扩大美国生产基地方面提供合作，并解决贸易赤字问题。作为川普和石破茂合作的议题之一，有可能涉及将日本购买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替换为美国产，这个亦都体现了他在能源领域推动合作的期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在这个星期拉丁美洲之行最后一站，监督在多美尼加共和国扣押委内瑞拉政府专机的行动。这个是近几个月以来美国在当地扣押的第二架委内瑞拉飞机。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美国当局基于违反美国制裁、出口管制和洗钱规定，认定有理由提出民事没收诉讼，收回这架飞机。古巴移民之子卢比奥担任联邦参员时期，提倡对共产主义国家古巴盟友即马杜罗的政府祭出严格制裁。卢比奥这个礼拜指出，美国不承认马杜罗为委内瑞拉的合法领导人。川普总统特使格瑞尼尔上个月和马杜罗会谈，离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时带来6名被拘留的美国人，他亦促使委内瑞拉接收美国想要驱逐出境的委内瑞拉人士。美国国际发展处向包括自新闻网 Political 以及纽约时报在内的媒体机构提供巨额资金的消息，在川普政府关闭美国国际发展处之后被披露出来，引发外界对联邦资助是否影响媒体独立性的质疑。川普礼拜四在真相传媒表示，美国国际发展处和其他机构似乎被盗了几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流向了假新闻媒体。媒体 Political 似乎收到$800,000，纽约时报似乎亦收了钱。还有谁收了钱？这个可能是史上最大的丑闻。美国记者班尼·约翰逊星期三在 X 平台上发文揭露，媒体 Political 首次未能按时支付员工薪资。约翰逊暗示这个和美国国际开发处资助被终止直接相关。白宫发言人李惠特6号在新闻简报会上说，我可以证实拿800多万纳税人的钱订阅 Political， 这种基本上认同补贴对方的事不会再发生。政府后律部团队正努力删除这类开支。 美国人权及民主研究智库自由之家礼拜四发布报告指出，2024年有23个国家的政府跨境打压流亡的政治活动人士、记者、前政权内部人员以及少数族裔或宗教少数群体的成员。这些政府在34个国家共犯下160宗涉及人身的跨国镇压事件，其中中共、乌干达、柬埔寨、俄罗斯和伊朗是主要肇事者。报告回整2014年到2024年间的跨国镇压记录，十年间共发生1219宗跨国镇压事件，其中中共仍然是跨国镇压的主要肇事者，和272宗事件有关，占了 22%。自由之家代理共同总裁博雅吉安说，这个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急需解决。美国非营利组织全国大学体育协会，简称 NCAA， 2月6号改变了变性运动员的参赛政策，规定只有在出生时被认定为女性的运动员才能够参加女子运动项目的比赛。在全国大学体育协会作出这一改变的前一日，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禁止变性运动员参加女子运动。该行政令赋予了联邦机构拒绝向不遵守美国法典第九篇的实体提供联邦资金的选择权。这个符合川普政府的观点，即性别是指某人出生时被认定的性别。就在全国大学体育协会宣布这一政策变化几个钟头之前，川普政府表示他正在调查两间大学同一个高中体育联盟，这些实体允许变性运动员参加女子队比赛，从而可能违反了民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川普会晤将会重整印太新秩序。美国24名议员齐发声，呼吁川普废除一中政策。再有10人小型客机在阿拉斯加失踪。波罗的海三国将会脱离俄罗斯电网。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8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日本首相石破茂6号抵达华盛顿，7号会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首次首脑会晤，目的是加强美日同盟，焦点应该放在台湾议题上高。日本政府官员表示，石破茂将会同川普就经济和安全等议题举行会谈，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FOIP 愿景展开进一步合作。今次被调派担任石破茂的随行翻译是现任日本资深外交官的高美衰直，他是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专属翻译。川普曾经讲笑称呼高美衰直是小首相，而安倍晋三是川普的亲密盟友。石破茂在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咁将会系我哋第一次面对面会谈，我希望能够同佢建立信任。石破茂仲话，希望同川普确认日美合作将会为印太地区同世界嘅和平以及发展作出贡献。美国前驻日大使伊曼纽尔表示，目前有两位外国元首喺椭圆形办公室受到接见，咁就系以色列嘅内塔尼亚胡总理同日本嘅石破茂首相，所以咁系件好事。是个好兆头。石破茂今次出发前还向日本媒体表示将会同川普讨论台湾问题。他说，我们知道川普总统非常关注台湾，而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就在面书发贴文分析，川普总统最近几个月几乎很少讲到台湾，有意思的是石破茂怎会知道川普对台湾很关注呢？答案也都很简单，一定是安倍晋三前首相的夫人安倍超惠女士告诉她的。 川普总统在就任前专程招待安倍夫人到他屋企作客共进晚餐，在席间一定讲了很多事。安倍夫人事后虽然没有向媒体透露谈话的内容，但是一定向石破茂做了详细汇报。所以我认为川普总统和石破茂在会谈之后的联合声明一定会提到台湾海峡，而且很可能会有反对单方面用武力改变现状这些中共不喜欢的说法。在日本国内少数执政的石破茂首相很难在增加国防预算和开放日本市场方面作出让步，即使作出让步，回国之后也一定会被国会否决。所以能够同美国达成一致又不被日本国内反对的，应该就只得台海这个议题了。时政评论员赵晓慧也在面书发帖文表示，川普 2.0 即将出手整顿印太地区新秩序，本来有些担心他和台湾总统赖清德不熟，双方还未建立起信任关系，但是后来想想是我想多了。如果要找一个中间人，是川普和赖清德两面都有交情兼且信得过的人，这个人就非安倍超惠莫属。安倍晋三提出的政治主张鲜明又实务，是印太战略的倡议人，可以说是日本近20年来最有国际声望的首相。赖清德更加和安倍晋三家族有多年的交情。安倍晋三举行丧礼那阵，赖清德以副总统的身份亲自前往日本吊唁，是50年来访问日本层级最高的台湾官员。而赖清德的总统就职典礼，安倍超惠就亲自飞到台湾祝贺，亦都顺便拜会前总统蔡英文。川普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约莫在去年12月中，川普夫妇在自己的佛罗里达州庄园宴请安倍超惠，双方讲到台湾有事相关的话题，美日两国应该怎样密切合作，令台湾海峡不会发生战争。当时赖清德担任台湾总统已经有半年，相信安倍超惠在佛罗里达州的那一次宴会应该令川普对赖清德有一个好印象，那就好有利台美双方建立更紧密的合作。除此之外，日本亦都已经准备好应付川普的要求，以减少56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顺差来避免关税摩擦。日本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东京已经打算作出一些让步，包括考虑由美国购买更多的液化天然气，以及为阿拉斯加价值440亿美元的天然气管道提供支持，预计增加对美国半导体和人工智能制造业投资的方案，亦都将会成为今次日美首脑会谈的讨论议题。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日本计划主管温斯坦表示，日本肯定会思考怎样既能够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又能够在美国创造川普总统特别感兴趣的工业领域就业机会。预计川普在7号下午会同石破茂举行新闻发布会，并且发表联合声明。消息人士透露，预计石破茂同川普将会重申台湾海峡同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同时石破茂亦都计划邀请川普访问日本。此版明夫最后表示，石破茂就任之后对中国的政策一直软弱，被国内外媒体视为亲共派，他期望石破茂首相今次访问美国能够令中共失望一次。美国24名共和党联邦议员在6号提出决议案，呼吁总统川普废除过时、适得其反和不诚实的一中政策，恢复同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谈判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引发网民热烈讨论。但是专家认为，川普的外交政策和对中共政策的核心是捍卫和平，由目前的局势来看，不是太可能放弃一中政策。共同决议案主要是由共和党众议员蒂法尼和佩利提出的。决议案提出一中政策已经过时，无法对接美国和台湾人民的利益，亦都无法反映台湾70多年来多次完成和平政权转移未受到中共政府控制，作为主权独立国家的现实，川普政府应该放弃一中政策， 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不受中共统治，亦都不涵盖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客观现实。蒂法尼强调，台湾是自由、民主、独立的国家，从未受过中共控制。美国政策早应该反映这一项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即使有台湾关系法和六大保证，美方仍然欠缺和台湾的正式连结，就好像对待北韩和伊朗政权。新闻一出就引发台湾网民热烈讨论，有网友表示是应该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了。但是大部分网友预测中共应该在短期内就会主动坐上川普的谈判桌。目前全球只是有12个独立国家承认台湾主权。据霍士新闻网报道，如果美国改变现行政策，中共势必会视为是挑衅。去年12月美国对台湾军售和提供军事援助之后，中共外交部曾经警告华盛顿正在玩火，并且要求美方停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危险行动。而美国军事分析人士预测，中共将会在2027年之前具备全面入侵台湾的军事能力。美国长期奉行战略模糊政策，始终没有明确表态。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方是否会进行军事干预呢？军事 YouTuber 自由亚洲节目主持人周子定就认为，不用担心，废除一中政策这种情况没什么可能出现，也都没有必要。对于目前的政府来说，包括卢比奥之前和王毅会谈，也都重申了这个基点，不去改变台湾的现状。那不改变台湾的现状，当然就包括不赞同所谓的台湾独立，或者是否定这个完全抛弃一中政策。当然，因为中共认为的台独和美国认为的台独不一样的，所以就给了双方有不同的话语权。台湾现在已经是事实独立了，我不认为美国外交官员或者是川普政府会去另一个层面去推动所谓的废除一中政策。另外有网友提出，台湾前总统蔡英文经常形容中华民国台湾，那是深思熟虑的战略。但是现在集结所有反共的社群和共产党斗命场，是比台湾取得国际认证的事优先，尤其这件事的主导权在美国。至于台湾会是被参考以色列的模式建国，亦或好像夏威夷这样变成美国的联邦，台湾人自己的态度要令美国有把握去评估。我个人私心就期待台湾是以色列的模式成为一个正式的国际会员，建议有兴趣的人士尽快去了解三藩市和约和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所形成的网络，以及在国际法理层面的强大影响力。还有网友说，川普若果真的能够一次彻底解决中东问题，当然他就能够一次彻底解决台湾问题。我觉得今日的中东问题已经不是在宗教和种族了，是以中俄强权为主的代理人战争。而台海咪都是一样，既然川普有把握解决比台海更复杂的中东，那我想台海问题他应该早就空有成竹才是。不过川普在去年竞选期间曾经表明，他不愿意为了维护台湾的民主和另一个超级强国中共正面对峙。所以川普是否真的会考虑废除一中政策和台湾建交？资深时政评论员南述认为，现在美国的一中政策里面，美国联邦政府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说在目前的情况底下，川普不是很可能放弃这个一中政策。现在在这个一中政策，它的核心是台海的和平，只要不打仗，其他的事都好谈。川普对美国选民所作出的承诺是令美国重新强大，他有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内政、外交和国际关系，各方面的政策都要陆续推出，重新令美国强大。但是所有的这些政策，它需要时间才有可能产生效果，而时间就离不开和平。所以由目前的局势来看，川普他的外交政策和对中共政策的核心是捍卫和平。观众朋友，美国24名议员在6号提出议案，废除一中政策，恢复和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川普总统 会唔会响应呢一个呼吁，正式同台湾建交？如果你认为会嘅，请按一致；如果你认为唔会嘅，请按二致。随住俄罗斯对乌克兰嘅全面入侵，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同立陶宛嘅能源独立进程亦都迈入新嘅一步。呢三个国家计划喺2月8日脱离由俄罗斯控制嘅 Bell 电网，同时预计喺9日将独立运作嘅电网同欧洲大陆嘅能源同步接轨。呢一个计划对于呢啲国家嚟讲，象征住对苏联占领嘅最终突破。爱沙尼亚救援委员会在社交平台提醒民众做好停电的准备，指出即使目前停电风险较低，但是仍然应该做好应急准备。这个转变的背后，正是波罗的海国家近20年来的努力，尤其是自从2004年加入欧盟和北约以来，这些国家逐步脱离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尤其是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这些国家计划加速脱离俄罗斯的能源网络。即使目前俄罗斯仍然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电网运作和提供平衡供求频率调控服务，但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决心已经表现得非常明确。立陶宛电网营运商 Litgrid 甚至开始拆除旧有的苏联时代电网，减少和白罗斯的连接，同时将部分材料送往乌克兰，帮助重建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在这个过程，波罗的海国家的能源安全亦都面临着挑战。即使当地官员强调他们的电网系统已经增强了安全防护，但是仍然存在来自俄罗斯的潜在风险。这些风险包括俄罗斯可能进行网络攻击、发动物理破坏或者利用假停电来制造混乱。立陶宛国防部长萨卡里埃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即使俄罗斯官方保持冷静，但是波罗的海国家必须对任何情况保持高度警觉。6日，一架载有10人的白令航空小型客机在尤纳拉克里特飞往诺姆的途中失踪。7日，阿拉斯加当局在诺顿湾沿岸展开救援行动。据阿拉斯加公共安全部消息，这架塞斯纳 Caravan 小型涡轮螺旋桨飞机总共有9名乘客同1名飞行员，相关人员正在努力获取最后已知的坐标。Flightradar24 的数据显示，飞机最后一次被定位那阵正在在水域上空飞行，当时时间是6日下午2:30，由尤纳拉克里特起飞，38分钟之后就失去信号。美国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指出，相对于美国其他州份，阿拉斯加发生飞机事故的比例较高。当地地势崎岖，天气严峻，好多村庄没有公路连接，小型飞机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据 Flightradar24 数据，白令航空总部位于阿拉斯加，拥有大约39架飞机和直升机。诺姆志愿消防队在6日深夜展开搜寻。该部门表示，由于天气和能见度影响，空中搜查受限。目前我们正在在诺姆和怀特山之间进行地面搜寻，同时尽可能获取最新信息。国民警卫队、海岸警卫队和州警已经接获通知和参与搜寻。声明补充说，诺顿湾健康公司已经候命。当局呼吁公众不要自行组织搜查队，以免因为天气和安全问题构成威胁。美国国民警卫队和空军亦都已经派遣搜查队协助行动。而在之前，美国已经有2宗严重的航空事故。在连续发生空难之后，总统川普承诺对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进行改革，包括任命新任代理局长和升级美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Doge 将对五个大楼全面审计，川普怒斥国际开发署。欧盟决定将对美国汽车降低关税。川普成立信仰办公室，英国呼吁调查中共威胁神韵。川普命曼斯同国家安全顾问监督收购 TikTok。 美国提议真主党不能够参与黎巴嫩政权。卢比奥将访问中东。观众朋友，现在不少人越来越注重食疗补充品来提升自己的健康情况。健康520推出的三高代谢补是一款食疗补充品，它通过全天然的草本植物调理和滋养内脏器官，增强人体代谢。它的核心技术是承传古老秘方智慧，结合道家人体为小宇宙的理念，透过调理五脏六腑，打通经络，激活人体的自我疗愈力，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我们一起来听下三高代谢补用家的反馈。在这里张恩提醒大家，每一种食疗补充品都因人而异，在你购买之前请务必先咨询医护人员意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号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门 Doge 揭露了1000亿美元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浪费。随后川普要求马斯克对五角大楼和教育部的资金进行全面审计。据路透社报道， Doge 已获得对关键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系统的指读访问权限，旨在揭露欺诈和浪费行为。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证实，该机构的两名高级官员正在监督 Doge 的工作，以确保系统访问和安全性符合规范。马斯克表示，在获得系统访问权限之后，他的团队已经发现了1000亿美元的浪费性支出，这里才是真正发生大规模欺诈的地方。而 Doge 推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在过去48小时内取消了62项合约，总价值 1.82 亿美元，全部是行政开支，并未影响任何医疗保健计划，其中包括国立卫生研究院博物馆价值 16.8 万美元的福奇展览。 Doge 正在大幅削减联邦机构中的浪费性支出。据 Political 披露， Doge 发现中共直到去年12月仲有远程浏览美国财政部每个台面电脑的权限。另外，川普在与日本首相访问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记者问及五角大楼预算审查相关指令时，他说，我已经指示马斯克审查五角大楼、教育部门等几乎所有事情，我们会仔细检查一切，就好像我们刚刚经历的美国国际开发署这种可怕的情况一样。我想 97% 的人都被解雇了，这个非常非常不幸。你不会发现任何这样的事情，但你会发现很多。此前五角大楼已经连续第7次审计失败。去年五角大楼未能讲明预算中的8240亿美元和3.8万亿美元资产中的 63% 的去向。美国新任防长克格瑟斯表示，国防部即将接受一次大规模审计，我们将集中精力确保五角大楼至少在4年内通过一次干净的审计。我们对每一美元都要负责，几万亿美元已经消失在政府支出的黑洞中。有人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审计只是开始，等着看他们揭开五角大楼内部的腐败、欺诈和财务黑洞啦。7号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总部入口处的标志被拆除。据最新消息， USAID 工人数从1万人减少到611人，主要保留人道主义援助和全球卫生部门的人员，目标是减少浪费并重新调整对外援助支出。一些员工就这次改组提起诉讼，而共和党议员正在推动彻底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 国会会在下个星期的听证会上深入探讨美国对外援助的未来。川普表示，看USAID， 你会发现整个项目都是骗告，每一笔交易看过去，一是腐败，一是荒谬。我们将在整个政府范围内实施这一政策，我们将在多年来首次接近实现预算平衡。7号联邦检察官马丁致信马斯克说，感谢你提供有关涉嫌盗窃政府财产和威胁政府员工等信息。根据我的惯例，在你提供线索后，我将开始调查。请允许我再次重申，如果人们被发现违反了法律，甚至只是行为不道德，我们都将会调查他们。我们会追查到天涯海角，要他们承担责任。我们不会在这件事情上休息或者停止。任何人都不能够滥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我很自豪，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左右，我们能够协助当地执法部门保护督处的员工。一个安全的华盛顿特区是川普总统和我们所有人的优先事项。ABC News 表示，多年来 USAID 将美国纳税人的资金输送到腐败的外国项目、政权更迭行为和激进的非政府组织。现在这一切正式终结，督处团队已经接管该机构，削减浪费性支出，并揭露 USAID 预算中与援助毫无关联的部分。批评者抱怨工人滞留海外，但是真正的受害者是长期为全球主义骗局埋单的美国纳税人，不再有空白支票。在川普威胁对欧洲商品征收关税之后，欧洲现在急于削减对美国汽车入口的关税。据《金融时报》7号报道，一位资深议员表示，作为避免与川普发生贸易战协议的一部分，欧盟将提议削减美国汽车入口关税。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兰格表示，欧盟愿意将 10% 的入口税降低到接近美国 2.5% 的水平。宝马的行政总裁齐普斯支持这个对等关税的想法，并提到川普要对欧洲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可能会对德国和意大利造成重创。2025年神韵在欧洲的演出盛况空前，但是中共的干扰亦是前所未有。神韵在2025年的全球演出刚刚开始，已经收到十几宗假炸弹和假枪击的威胁。一月到二月间，神韵台湾票务系统收到威胁邮件，说剧场各处放置了多枚炸弹，还说不是玩笑。法国和波兰都收到邮件说要炸毁剧场，神韵总部更是收到致命威胁。川普在7号宣布成立特别工作组，消除政府内部反基督教偏见，并将在白宫成立一个新的信仰办公室。在国家祈祷早餐会上，川普还说到去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发生的刺客事件。他说，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但是很多人都说我本来不应该在这里，是上帝拯救了我。在中国新年，德州众议院刚刚通过决议，正式将2025年1月29号命名为神韵日，以表彰神韵艺术团。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女士说，在神韵一出现，中共就开始骚扰、捣乱、破坏，可以说是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讲明了法轮功以及神韵确确实实是被中共视为是敌人，而且中共是有零容忍的做法，已经是持续了很多年。自由民主国家，他们是必须要面对这个情况，迟早要解决这个问题。川普总统上台之后，他是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一些步骤、计划，这样当中保护信仰自由、保护言论自由，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说，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势头会在整个世界的自由民主国家成为大家一起去追从的这样一个方向，因为这个刚刚是自由民主国家必须要遵守的原则和底线。他的政策也好，他的法律也好，必须要正视这些问题。之前有中共内部人士说，中共担心美国政府对法轮功出手相助，跨国攻击法轮功本身是中共攻美计划的一部分。网友留言说，中共估计是感觉到离末日不远了，
所以近期越发张牙舞爪，一啲遮丑布都唔留啦。共产极端组织露出真实面目啦。六号，英国民主统一党议员香农呼吁发起紧急调查，调查中共喺全球范围内对神韵同法轮功嘅打压。胜说话，最近几年越嚟越多嘅国家认识到中共嘅欺骗、人权迫害嘅严重程度，以及对整个世界和平嘅危害，而且亦不断嘅发现以及逮捕一啲中共喺呢啲国家嘅间谍、线人以及佢哋嘅打手。呢、这个情况自然系会彼此之间有一个影响。睇到其他国家喺呢方面已经采取咗手段同措施，作为呢啲自由民主、讲人权、有法治嘅呢啲国家，佢自然系会去检讨自己喺国内系咪亦面临咁样一个处境，系咪亦有同样嘅问题，包括神韵受到中共以国家力量嚟对付嘅咁样嘅一个状况。川普礼拜五已责成副总统曼斯同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一起监督中国海外版抖音、TikTok 未来可能的出售交易活动。酒杯新闻报道，知情人士说曼斯负责支持一项拯救 TikTok 的交易，沃尔兹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负责交易可能涉及到的国家安全问题，两人的任务涉及到哪个将是 TikTok 的最终拥有者，以及美国对 TikTok 的禁令是否会在四月份生效。美国前总统拜登去年四月签署了国会两党通过的禁令，如果 TikTok 在今年一月十九号前不能够从其母公司字节跳动那里剥离出来，就必须停止其在美国的业务。但是川普在一月二十号就职之后的第一日签署总统令，将封锁计划推迟七十五日执行，俾 TikTok 找新买家的时间。同时，川普在这个星期一曾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成立主权财富基金，并表示基金可能被用来收购 TikTok。 在川普提议美国接管加沙后，美国提出真主党不应该成为黎巴嫩政府成员，同时卢比奥将访问中东。七号，美国总统的中东副特使奥塔格斯在黎巴嫩表示，美国设定了一条红线，真主党不应该成为黎巴嫩下届政府的成员。另外，多家美媒报道，一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六号透露，卢比奥将在二月中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访问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卢比奥出访中东正值以色列和哈马斯实施停火协议，川普提议美国接管加沙之际，卢比奥这个礼拜三表示，在加沙战争结束之后，当地重建的过渡时期，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将不得不搬迁。川普已多次建议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应由埃及、约旦和阿拉伯国家接管。这个礼拜二，川普在白宫会见内塔尼亚胡之后表示，美国将接管加沙，并将那里重建成一个繁荣富庶的地区，而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则永远离开加沙，从此过上幸福安定的日子。川普同时送给内塔尼亚胡礼物黄金传呼机。法新社报道，以色列方面说礼物代表战争转折点，以指去年九月对真主党成功发动的突袭行动。埃及外交部在七号声明中表示，与加沙接壤的埃及以应约旦、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的强烈呼吁，拒绝驱逐巴勒斯坦人。资深媒体人庞中说，埃及这个礼拜表示准备好与盟友共建加沙，是在侧面回应川普总统共建加沙的提议。同时，埃及亦提出了一个巴勒斯坦人可接受的方案，就是在共建时不驱逐巴勒斯坦人。所以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心脏，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中之重。他对川普的积极回应，无论是对接管共建加沙，定是对中东的未来，都可能会起到一个比较大的推动作用。另外，川普首次对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实施制裁。据川普行政令，因调查美国的盟友，美国已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卡里姆汉。据知情人士透露，此人是英国公民，是这次制裁的第一人。 制裁包括经济限制和旅行禁令。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美国出大招，责备痛击，要不要出兵？陈松庆，美国或将中国列入货币操纵国。苏子云，日本首相石破茂访美关键议题。加征关税，中国跨境电商受冲击。南非效仿中共土改，人间悲剧将再现。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2月8日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美国24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6日提出决议案，呼吁川普政府废除一中政策，恢复和台湾建交。台湾问题被认为是川普蓄势待发，随时丢在中共面上的一张王牌。美国一直以来仅和台湾维持非正式关系，但共和党2位众议员汤姆·蒂法尼和斯科特·佩里6日提出这一份共同决议案，指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已经过时，适得其反，亦无法反映70多年来台湾作为主权独立国家的明确现实。决议案建议美国总统承认以下客观现实：台湾是独立国家，不受共产中国统治，亦不在共产中国领土范围内。蒂法尼议员还在社交媒体发帖文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掌控台湾，连一日都没有。美国政策早就该反映这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并结束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解释决议案的意涵，并表示美国对台政策几年来已经出现重要变化，台湾都是以平常心应付，恢复做正常国家当然要自己独立的国际法地位啦。美国都是去到1979年才正式承认中共所谓的政权，过了差不多45年，美国再检讨发现当年那套政策根本不切实际。当时1979年美国和中共建交，主要是想联络中共去制衡苏联，等苏联在欧洲收敛一点，但现在形势完全不同，中共变成最大威胁，美国当然要调整对台湾的外交政策，中华民国要恢复正常国家地位，本来就是应该有的权利，但战术上台湾都会保持低调，不会心急。其实由2018年开始，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改了台湾入境签证写台湾，而不是以前的 China 台湾，这些事都需要时间慢慢发展，所以台湾不会急住的。决议案呼吁美国总统承认台湾民选政府的合法性，容许两国互派大使，由美国贸易代表处启动和台湾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正式谈判。共同决议案表达国会对特定议题的立场，不需要递交总统签署，亦不具法律效力，但决议案提出的本身已经狠狠踩了中共红线，这个冲击中共政权，中共可能因为这样挑起战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希望继续连任，亦追求达成和毛泽东比肩的政治地位，只有取得台湾，他才能够实现这两点。袁鸿兵上个月爆料讲，习近平在去年12月中共政治局内部扩大会议上重点讲到台湾，他已下决心要将吞并台湾作为他重新树立党内威信以及在中共21大上再连任的重大筹码。但另一方面，袁鸿兵还说，中共红二代亦等住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失败，咁啱借机发难攞低习近平，因为咁面对决议案，习近平进退两难，假装冇睇到或发出无力嘅谴责，都只会被人笑。 苏子云讲到中共会不会加速入侵的问题，北京怎样想，台湾当然要高度戒备的，因为中共无论怎样都好，随时找个借口就说要动武的，台湾其实不用过分担心敌人定是友邦，最紧要的都是专注自己，把握时间，加强防卫能力，这个才是真正要做的事。至于川普会不会真的考虑和台湾建交，战略专家林廷辉在三立新闻上说，这个并不是幻想，是可能的。林廷辉说，川普一直都打破建制派，在他身上没什么不可能的。有人说这个是大好大坏，但无论怎样大坏亦坏不到台湾，因为最主要的敌人是中共。川普早前要马斯克资助欧洲的右翼政党，就是希望将欧洲各国翻牌，成为同川普价值观相同的政府，美国就可以同欧洲联合共同来打中共。所以未来共产中国是最惨，因为中共体制无法改变。观众朋友，你认为川普政府能够废除一中政策，促使台湾恢复成正常的国家吗？可以的请打 yes， 不得的请打 no。 多谢你告诉我们的看法。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暗示中国划在货币操纵国名单上。贝森特2月6号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我想我们会在4月1号看到这个结果。财长跟着说，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不平衡的经济体，而且他们现在正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他们正在经历通货紧缩，并试图透过出口摆脱险境。贝森特表示，美国想要公平贸易，不容许再次看到中国的大量出口商品涌入美国。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及中国大陆研究所兼职教授陈松兴表示，中共的能力是有限的，手上把握的牌不多。我想第一，就关税方面来说，中国如果想抵消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确实可以用人民币贬值来补回这个缺口，保持它出口竞争力。但其实睇返中国2024年大部分时间嘅经济数据，虽然出口量有增长，但出口价格喺度跌緊。换句话讲，中国确实有啲似喺度玩緊倾销手法，呢个嫌疑都几大。川普宣布美国对华出口商品加征 10% 嘅关税，从4号开始執行，原因系中共一直对走私美国嘅芬太尼打击不力。贝森特在讲到强势美元政策时说，我们希望美元走强，但我们亦不希望看到其他国家通过贬值本国货币来操纵贸易。川普政府有可能你整他一下，他又再反击你一下，这样下去就变成未来半年内中美之间的纷争可能都不会有缓和。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预计未来半年全球金融市场，无论是外汇、股市定是债市，波动性都应该比较大。贝森特指出，有很多国家通过同美国的不公平交易活动积累了大量贸易盈余，没有建立一个自由式的贸易体系，造成现象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汇率，有些国家可能是因为抑制利率导致的，但他们没有点名任何具体国家。如果美国说中国人民银行一路都有操控汇率，意思就是应该贬值那阵又不给它跌得太劲，应该升值的时候又压住不给它升得太快。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可能已经掌握了不少的证据。再加上川普的行事风格同之前拜登不同，他很有可能会直接宣布中共是外汇操纵国。陈松兴最后提到，人民币贬值或者升值的时候，其他东南亚国家亦会受到影响，因为日本、南韩和台湾在出口上边都是同中国竞争的。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